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可以来透过分享神的话语来敬拜他。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敬拜的来宾还有朋友们。愿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还有真理与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以及来宾朋友同在。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向他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能够一同来珍惜聆听你话语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心预备好，能够在一个完全没有拦阻的环境之下分享传讲，并且领受你要借着圣经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得见你的话语一解开的时候所发出的亮光，好行在其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马可福音从第十一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耶稣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在那个之后，也就是他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了。接连着几天他往返伯大尼、伯法其还有耶路撒冷，并且进出圣殿。我们记得前面讲到他因着洁净圣殿赶走在里面那些做买卖的人，因此和公会的人有了冲突，他们之间有接二连三的辩论。当中耶稣曾经说到过，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那么当时他所指的正是那群在他面前的这些，包括了祭司长、文士还有法利赛人，他们这群人是专业专职的宗教人士，也就是耶稣口中的这个匠人。这些人在一切的相关宗教的仪文礼仪上面非常的精通练达，甚至是已经可以站在那个教导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位置上面。这样的一群人若是没有办法吸收，没有办法看见听见耶稣所带来的教导新的观念，那么他们就成为耶稣在这边所指责的匠人。耶稣在其他地方曾经用新旧难合的比喻来形容这样的情况，假如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就会让整个旧皮袋裂开，新布拿去补在旧衣服会整个破得更大。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主久了，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自然觉得，哎，很熟悉啊，这个话我读过啊，从小就听主日学老师就在讲的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那股匠气就慢慢慢慢的散发出来。所以耶稣在说新旧难合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有一些旧的东西，那个已经放在那边很久，不把它处理干净，打扫整齐了，好接受好容纳耶稣所要赐下那个更好更能够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那是很有可能对我们生命造成影响。我们都有可能成为耶稣口中当时那些匠人。今天我们要看到经文是到了马可福音十二章最后的一个段落，和之前的几节的经文是不太一样的。耶稣今天是主动的提出了教导。那我们知道之前我们看到，就上一次我们看到是耶稣一连针对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耶稣所做的回应。那今天是耶稣一连讲出，我们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教导。假如我们往后看到马可福音十三章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耶稣走出圣殿，那么接着讲到他是在橄榄山上望着圣殿，讲出了一整篇那个我们一般称之为橄榄山的训示。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算是耶稣在圣殿最后的一段讲论，所以我将主题定为圣殿的最后一堂课，让我们在这堂课当中一起来学习。首先我们按着顺序看到的是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这一段是耶稣提到关于基督是谁的这样的一个提问。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会这么问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普遍来讲，从他们小时候就接受到的教导，特别是从神话语当中所领受的，存在那个对基督，也就是一个从神而来的拯救，或者是从神而来的拯救者，对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是有期待的，他们盼望他们能够得到救赎，能够脱离，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就是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处记载关于基督或者是弥赛亚还有大卫之间的关系。大卫就是那位接续扫罗做以色列王的，那么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他的地位是最高的那位君王，他所象征的地位是无人能出其右。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当中，在我们现在使用的圣经，从撒尔姆记下七章十一节这边就提到，这是神借着先知拿单跟大卫所讲的话，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在历代之下，我们看到的是所罗门，也就是接续大卫做王的大卫的儿子，他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将殿给建起来。这是他在献殿时候的祷告，他说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所以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曾经向大卫立下的约定。那么同样在许多诗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是诗篇十八篇里面所记载的，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十八篇。在八十九篇里面也多次提到，像是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我曾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先知书里面透过神向先知所说的话来明白。以赛亚书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九章第六节开始讲到，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第七节讲到，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同样在先知耶利米书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些都是在耶稣来到之前神透过先知所留下来宝贵的话语。当时这些神向以色列人所启示的话，就是借由在圣殿这些专门教导还有解释圣经的文士来讲解给百姓民众听的。从很多处的神的话语当中可以知道，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那位以色列国度的拯救者，就是会出自于大卫的后代。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也承认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只是今天耶稣特别使用同样是出自于大卫自己所写的诗来向他们提出问题。耶稣问他说， 耶稣讲到大卫受圣灵的感动，说到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是出自于诗篇110篇，写到的是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所以可以看到马可福音这边的第一个主就是指的耶和华神的。那么耶稣要问的是，大卫所说的第二个主是谁？神对那位被大卫称之为主的人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右边是那个最尊贵最重要的位置，又能够使仇敌做他的脚凳，放脚的东西。那么在当时的用法是充分表明，这个人他能够在任何的权柄能力上面与他的敌人来相比占有完全的优势，他能够克敌制胜。想必这个被大卫称之为我主的人，他有完全主宰的这个能力。没错，当时的以色列就是在期盼这么样一位有能力的拯救者从大卫的后裔出来。耶稣问到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代呢？当时没有看到有人回答，耶稣当下也没有立马的把答案讲出来说，我就是大卫的子孙，我就是基督。即便是这样的称呼早已从他的门徒口中，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在之前的经文也看到过，那个瞎子巴迪买对耶稣口中所呼喊的声音，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借着福音书许多的记载，耶稣当时确实是借着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让人亲眼看到毫无怀疑的他真的是那位从神而来的，因为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他行的许许多，这是尼哥底母的话，能够为耶稣所行的事做见证。当然当时的不信的人也有许多，特别是对本来他们脑袋中想到弥赛亚，想到基督这样的观念已经非常根深蒂固，没有办法去更改的人，耶稣借着这次的提问，实际上是要他们思考到，难道基督仅仅是大卫的子孙而已吗？他提供了一个我们思考的方向。首先他说到大卫被圣灵感动，所以若不是当时圣灵也是从神亲自的感动让大卫所领受，那么他不会看见也不会写下这样的话。接着大卫称他为主，讲到大卫的后裔所要建立的那个是比大卫曾经建立在世界上面的国度，人手所建立出来的政权所带来的安定成就的贡献还要伟大，所以大卫会称他为主，就连大卫都要臣服在他的主的权柄之下。耶稣还要他们看到那一位基督能够与神同等，是坐在耶和华神右边的那一位。若是按这样的思考方向，耶稣要他们看到的这个基督就不单单只是从人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个只能拥有地上政权建立地上王国的人而已，他将会是那个从天上也就是从神而来的基督，而真的基督要所拥有的权柄所能统治的范围将是属于神才能够管辖所拥有的领域，拥有的国度。现在我们知道耶稣成了唯一符合这个条件的人，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是从神而来的。从福音书家谱里面记载，他讲到很明白他就是那个大卫的后裔，从他按照自己所预言的最终生命在众人面前死了，也在三日之后复活了，所以看到他真正的身份就是神没有错，而他所代表的这个基督，他所要建立的国度，所要带领人进去的也是真的不是那个人手所能够建立出来人的国度，他所要带领脱离所要带人脱离的这些罪恶的权势也不是人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所能够改变的。保罗就曾经写下，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在使徒行传二章，也就是门徒按着耶稣升天之前的吩咐，他们待在耶路撒冷等候耶稣所应许的圣灵 直到了五旬节那天，圣灵真正降临，并且浇灌在门徒当中之后，我们知道彼得就放胆的为耶稣做了见证。使徒行传二章里面讲到，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第三十四节讲到，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彼得那个时候明白了，并且按着这样来传讲，向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福音书的许多作者，耶稣的门徒彼得，还包括使徒保罗，告诉着我们，耶稣是基督，是真神儿子，这是基督信仰里面至关重要的一个真理。但是他必须借着我们自己口里心里来相信并且承认，才能够与我们个人有真正的关系。那你们自己说，耶稣是谁？耶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他真正的地位，他真正的身份，他扮演的角色是怎样？耶稣是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真神的儿子，从当时门徒的时代就是他们所信的，也就是他们所传的。耶稣是基督，他已从死里复活，是真神的儿子，也必须是现代的门徒所相信的，所传讲的。当我们重新厘清，好好确认耶稣他真实的身份，真实的地位究竟是谁，跟我们的关系究竟为何，将能够让我们在主里面的新的生命，包括了我们从我们所相信的，还有我们所委身的，以及我们所传扬的，都能够有所确信，有所帮助。当我们称自己为耶稣的门徒，别人看我们是一个信基督教的，或者是他是一个基督徒，那究竟耶稣基督这几个字对你生命的意义到底是？当时的文士，他们头脑脑袋瓜里面非常清楚知道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正确解答，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站在眼前的那位活生生的耶稣。当我们头脑里面充满了圣经的知识，知道基督信仰里面许多问题的正确解答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你自己还没有真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假如是这样的话，基督我主我救主对你而言只是一个口号。你可以回去看看，在你重生得救的见证当中，耶稣这个名字有没有提到过？你能够重生得救，究竟是因着谁而得到赦免？还是说耶稣基督从此离佛只是一个要应付来到教会的时候，主日学老师问，或者敬礼面谈时候的一个答案罢了？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对你而言只是一个诗歌里面的歌词，还是一个值得你一生追求一生敬拜的救主的名字？而当耶稣拯救你，是要你成为接受他的呼召，成为他荣耀的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对你而言教会的委身就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个必然的要件。所以如何 你自己如何和其他的肢体来配搭，来侍奉教会的主，教会的基督，那么就是一门必修的课，不是一个选修课。当我们要为主大发热心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曾经忘记告诉人他真真实实被纠结在罪当中的困境？我们有没有告诉他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能够带给他们盼望，能够带给他们永生，带给他们有神同在的新生命？这些都是你我责无旁贷，而且是一生，并且是最荣耀的使命。当耶稣要人好好的思考基督究竟是谁之后，紧接着耶稣要他们做一个防备，特别是针对文士的防备。38节开始，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为什么呢？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位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边耶稣要人借着观察文士们他们平常的行为，甚至是外貌，像是穿长衣游行，讲到的是传统，他们做这个经学教师教人律法的，会有个特别纱质的白色的长袍，那只要他们把衣服一穿起来，大家就知道，哎呀，这个是讲律法的，教导律法的老师，能够分辨出来他们的身份，好吸引人的目光。他们也在喜爱到这个街市上，就是人群聚集之处，因为他们本身的身份，他们能够讲解圣经，所以自然会受到人的尊敬，他们想要听见人对他们说好听抬举的话。耶稣还说到，这种人除了在宗教的场合，像是会堂里面，他们注意的是自己的荣耀，平时与人吃饭宴席当中，社交生活里头，想要坐那个最好的位置，最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想要因着他们特殊的身份让人看到他们与众不同，享受那种独有的尊荣。但是耶稣同样说到，私底下他们竟然觊觎寡妇穷苦人家的家产，我们是很难想象到底是怎么做的。假如我们看后面的经文的话，提到了寡妇的两个小钱，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私自会挪用圣殿的钱，大家对神的奉献来挪为私用。可是这群人呢，从外表上面看来，从来不会让人家怀疑他们是对宗教非常敬虔的人士。因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很长、很完美、很工整的祷告。实际上，他们的假面具被耶稣给拆穿了。耶稣说，他们那是在作假。平心而论，从一个客观角度来看，这个文士的身份，你想想看，他们能够讲解律法，熟读圣经，还能够带人祷告，所以他们得到民众的尊敬，其实是很合理的。你可以想见，今天当我们在中，在我们当中，假如有一个人他熟读圣经，还能够做教导的工作，又很乐于为人祷告，当然我们是会很喜欢他嘛。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讲圣经，也做教导，他教导还不分地方，有时候在海边，有时候在山上，针对有时候针对门徒，有时候讲给群众听，不断的教导。耶稣也祷告，耶稣也得到众民的喜爱。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他们过分喜爱从人而来的好处，反倒是追求那个是人来的荣耀。他们自高到一个地步了，可以私下去侵占寡妇的财产，做出这样不荣耀神的事情，表里不一。耶稣就曾经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整篇的篇幅来指责他们的不是，说他们是假冒为善， 而且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今天耶稣将他们侵占寡妇家产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罪放在这一连串的描述当中，成为我们的提醒。他除了是让我们看到在一切宗教的外衣之下，也有可能他们私底下会做出如此道德败坏的事情，同时也让我们看到那所有虚有其表一切信仰的假动作，其实是等同于像强盗那样恶劣的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不断地吩咐门徒，你们要提防这些人，你们小心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笑，也就是他们所做的讲的假冒为善的表现，都有可能带给门徒非常非常不好的影响。耶稣说他们的后果是要受更重的刑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是耶稣的门徒还是文士法利赛人的门徒？为什么他们会变成那副德行？是不是时间久了，当他们尝到在做律法教师的地位尊荣，时间久了他们舍不得放下自己的颜面，久而久之成天都和那些饱读经书的人生活聚集在一起，穿着言行举止打扮渐渐习以为常，自认为是我们近朱者赤，和这群饱读经书的人在一起，无形当中他们渐渐扮演起神的角色，取代了神的地位，自以为义，看自己是高高在上，看其他人是低低在下，开始学着像神那样子去判断人、论断人，有近似于跟神一样的权柄，渐渐的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不是带到神的面前，一切只求人来的荣耀，目中无神。当耶稣来到世上，看到耶稣怎么会跟税吏、娼妓、罪人一同坐席，把他们那一帮人形容成什么近墨者黑啊？怎么会和那种人在一起？同时又看到耶稣又是医病，又是赶鬼，又能够替人赦罪，还教导人，当然在这群人的眼里根本没有办法容下耶稣的存在。一直以来只有是他们能够来教导人，能够来指责人的，怎么耶稣来了反而让他们自己成为了一个被指证的对象？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世所用过最严厉最苛刻的形容词，就是全部都用在这群人的身上。那是因为耶稣他正是神的道成了肉身，当耶稣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在说任何话的时候，全是按着天父的旨意，他是顺服那差他来的旨意，要完成他的功。耶稣喜爱顺从神，他诚诚实实传讲神的道，丝毫不寻情面，但是他也同样爱怜世人，甚至挽救罪人而舍命。耶稣自己的教导是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而他的榜样就是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要做多人的赎价。其实就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前一段的经文，耶稣才说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那当我们在学习主耶稣好更贴近更体贴神心意的时候，其实最好的实践就是应用在神安排在我们生活当中生命里头的人身上，包括我们的学校， 包括我们的公司，我们所居住的社区，当然更包括我们的邻舍，能够在他们当中为主耶稣做见证，否则我们就成为他们口中的人士了，文士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左邻右舍，你的同学、同事，你公司的老板、上司，对你的 comment 是怎么如何？他们对你的看法、意见，跟教会弟兄姐妹对你的看法是否一致？你可以猜想得到他们怎么说吗？我们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其实就在耶稣那个时代，所有的民众也不是看不出来，他们知道他们对于耶稣跟文士之间的差异是可以做一些分辨的。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之后讲完了那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群宗教人士，他们总是能说却不能行，他们说的是一套，但是做的又是一套。那所以耶稣只是在你在会堂当中敬拜的神，还是也是在你生活当中，包括在你公司里头、校园里头的主呢？他是只有在教堂里面，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可以放在一旁，礼拜天好好的敬拜神，好好的赞美主。会不会？我来举个例子哦，用我自己举就可以，这样比较不伤感情。哪一天呢、啊？你们听到我的邻居说：“哦，这个 Mickey， 我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每天每个礼拜天早上，我看他穿的这个西装笔挺，人模人样的哈、哦，去开车，然后很早就出门。”哎，听说他是那个洛杉矶西区那边某某教会的牧师哦，还是主任牧师呢。哎，大教会大大小小是很多事情，很忙。我每次要找他来家里坐坐，来参加我女儿的生日 party， 他都不来，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嫌我们哪里不太对劲，好像配不上他一样。假如你听到的话，真的是让人情何以堪呢？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好朋友的时候，他发现哎，怎么教会又要办布道会了啊？你找不到人是吧？哦，不是哦，这次是不是要写传福音报告啊？啊，那你再问吧，我再讲给你听，是不是？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生活中的见证是什么？借着耶稣在圣殿的最后一堂课，我们还可以注意的，还可以提防的，其实是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个只披着宗教外衣的文士。最后一段我们要看到的是寡妇和她的两个小钱，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想请大家一起念，我们从41节12章41节开始念到最后，请。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头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当时耶稣对着银库坐着，在那边看啊看啊，他看到了什么？我们来做个重回到当时的场景来看看，帮助大家加了一点声音的效果。当时耶稣对着银库，哎，看着看，哎，这副一样，跟我穿的一样，人模人样的人出现。然后他听见的是这个声音， 接着又看到这样一个人，同样穿着整齐，非常漂亮。啊，他投入的是这种生命。但是到那个时候，耶稣都还没有做任何声色，直到这位寡妇的出现，他听到的是这样的声音。这时候耶稣把门徒叫过来，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而且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你们觉得这寡妇怎么那么傻吗？什么都没有嘞。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这么认为。但是有多少时候，有多少机会，我们能够愿意像他一样来学习呢？正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的单纯。他也能够比你我更容易全然全心的倚靠神。当时耶稣看到的究竟是看到什么？难道他就是跟我们一样，这个是我们能够用眼睛看到的人的穿着、人的打扮吗？难道耶稣真的是在意这个吗？他是用这个来判断的吗？这个是我们通常自己最关心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别人投了多少，是吧？我们只知道自己 check 上面 写多少数字嘛。当我们还在为了十一奉献，到底要怎么计算、怎么分配，到底是税前好，还是税后好，我们再去烦恼这些的时候，假如是这样，那我们的心思其实都还只是放在祭物的上面，而不是放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上面。神是要借着我们所献上的，来调整我们对他，还有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他要我们不要去侍奉神，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你不要又侍奉神又去侍奉马门。所以当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去按照神所吩咐的将我们的十一奉献摆上的时候，那有什么好骄傲的？那本是当纳的。重点是我们能不能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献上呢？从刚刚的观察，我们可以从人的方式来算算看，照着圣经所记载的重新计算一下。我们看到是哦，好些财主他们手里拿的是若干的钱，跟一个寡妇手里拿的是两个小钱来比一比。当我们做一个结算的时候，哎，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众人所投的远远小于那个寡妇所投的呢？中间差了一些什么？哦，耶稣这边说到，众人所献的是自己有余，寡妇她是自己不足，将一切养生的都献上。这什么概念呢？我用吃饭来打个比方，自己有余是怎么样？我们都吃饱了，剩下的要怎么打包了嘛？啊，从那边东西拿一些给神用。寡妇呢，是自己都有可能吃不着、吃不饱了，下一顿有没有着落都不晓得，但是仍然愿意将自己所有拿出来献给神。显然，这是耶稣在营窟外面真正看见到的东西。他看得到我们人看不到的。他知道有人穿着如何，投入了什么，但是他同时知道他们的内心是如何。或许在刚刚的财主当中，就有人心里想他曾经用过的那个比喻一样，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些坏人，我一个礼拜进食个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而隔壁的钱先生也来了，当然不能输给他。哇，好多啊！或许是 有人是抱着另外一种心态来，哎，感谢神，这次让我炒股票又赚钱了，下次让我再赚一笔，可以来替你补补圣殿，让他弄个光鲜亮丽、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公司有盈余的时候，分红少不了你的；亏损的时候，大家一起喝西北风。你把神当作是你公司合作的生意伙伴，当然也有可能，就像这个老妇人，心里想的，虽然家里的米缸又要没有米了，但是我知道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不容易又来到圣殿了。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因为你总是眷顾你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虽然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但是我知道主，你始终不曾离开过我。感谢赞美主。也有人就像是我们平时领会会带着大家在接受神奉献的时候的祷告一样，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万物都从你而来，我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你，所以我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求你悦纳我以正直的心、喜乐的灵所献上的一切。像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在奉献时候，我们的内心都是会被那个鉴察人心的神给知道的。这个妇人她将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样的举动不但能够表明她的信心，也能够帮助她在神面前的立志。一切从零开始，也更加容易明白今后的每一步都是必须仰赖神的恩典，今后的每一天都是享受在神的公义当中。那么经过刚刚所献之物的重新计算之后，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考，从我们原本手中抓住的是什么，一直到我们手中放下的是什么，舍下的是什么。同时我们还要看看我们口袋里还留的一些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在教导我们是不断地去抓，你抓到什么就拥有什么，和人竞争不择手段，你抓到了地位，你抓到了权势，你要抓到更多的东西，你就成为世上的什么让人称羡的财主。但神告诉我们要学会给的功课，要将当纳的奉献开始，我们学习怎么舍了，怎么样放开那个自己原本紧抓着不放的。那么耶稣在圣殿的最后一堂课还提醒着我们，当我们舍不得放不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还留了些什么。保罗在劝勉哥林多教会要如何不吝啬的给予的时候，这样说道：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应当这样思考，因着耶稣我们已经成为了何等富足，何等有福之人。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讲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耶稣在几天之后独自一人走上了哥哥他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了要使我们能够回转到那位愿意厚赐万物给众人的神面前。这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完成天父的旨意，将他的生命完全牺牲，毫无保留。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看看自己所拥有的有哪一样还是我们紧抓着不放的，有哪一样我们是承认这是完全可以归属于神的，完全属于主的， 好帮助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当我们所献上的一切，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也包括我们的时间，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都不是在做任何条件式的交换，而是甘心乐意的全凭信心的献上。今天借着耶稣在圣殿的最后一堂课，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复习。首先是思考耶稣基督他至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要能够放在至高之处，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来知道，那一位掌管我们的是至高的主宰，是宇宙万有当中的独一真神，并且让我们一同同心的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同时我们要避免像当时的文士一样渐渐走向了宗教人的圈套当中，成为那种表里不一的人。让我们学习爱神爱人，体贴神对世人的心意，免得我们要受到的是那样更严重的刑罚。最后是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我们的一切的时候，我们的时间也好，我们金钱也好，记得神在这当中都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动机是什么。而当我们舍不得放不下的时候，不妨先思考一下我们所拥有的是何等样大的恩典。最后同样的要向在我们当中在座的慕道的朋友、福音朋友来分享，我们相信神今天让你能够和教会一同相聚、一同认识，是出自于他美好的安排，有他独特的旨意。无论是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或者是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能够挪去你在神面前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影响，或是你已经愿意跨出那个信心的一步，接着祷告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一生的主，无论是你有任何的感动，都希望你能够与我或者是与邀请你来到教会当中的朋友或者是慕道班的老师来分享。我们都很乐意在你追求真理、在你认识耶稣的这条道路上面成为你们的帮助。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那么应当奉耶稣的吩咐尽快以敬礼来表明我们归入他的名下，并且每个主日分别出来敬拜神，也分别平日的时间能够来熟读主的话语，和弟兄姐妹有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好让我们在主里面一同来成长。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有一同一段的时间来借着你的话语好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用一个顺服的心按照你的话语所指引的方向，并且按着你的话语所带着的能力活出耶稣基督我们救主所要我们活出的生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